来看，来认识今天我们处的这个时代。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当然今年1999年正好也是非常多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几十周年庆。当然有这么多可以回顾的，我重要的其中举了四件，主要的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它，而是从文化、从宗教、从思想的角度这个层面去看。有四个对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1899年义和团的事件，我们都记得1900年我们八国联军战败以后，我们有庚子赔款，可是义和团的事件是在那个之前1899年开始的。义和团的事件是中国的人民以民族主义的这种号召，那种激情对于西方列强势力的可以说一个反击，因为我们受到列强的欺压太久。一次我们用一个最原始的方式，用民族主义的激情做一个最后的反抗。从文化上来讲，这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西方所带来各种西方现代的思潮最后一次的反击。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结果，这个悲剧的收场，但是也是让那一次的事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解到旧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来对抗现代化整个的一个大的潮流。所以在20世纪开始，中国真正的开始进入一个朝向现代化的世界开始走。但是当然，当我回顾这100年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对很多的当权者是一个万灵丹。今天在南斯拉夫是如此，在非洲是如此，民族主义永远是一个当政者当权者的万灵丹，用来解决他内在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可能有一个危机，因为民族主义的缘故，我们抗拒所有一切外来的东西，包括基督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洋人的东西。今天当我们回顾100年前的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个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当80年前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学生的民主爱国的运动，是一个政治背景的一个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合约，中国身为一个战胜国，我们理当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对待。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巴黎合约和谈的过程中，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德国的租借地没有归还给我们，反而交给日本，因此学生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反应，产生了一个民主爱国运动。80年后的今天，虽然有些人要读历史书才记得80年前五四运动怎么开始的，80年后我们所记得的五四运动不再是一个政治的运动，80年后的五四运动我们所知道的所记得的是什么？那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80年后那个政治的背景，那个政治的诱因动机已经逐渐的淡化了，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但是很鲜明的在你我的心中的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很多人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大量的引进西方的文化，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非常响。那时候最主要的口号是什么？民主与科学。一直到今天，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东西。十年前当六四运动在北京开始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一个标语，德先生赛先生，我们还在等你呢，那就是民主与科学。十年前那是已经是五四运动，70年之后我们说民主与科学还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80年后了，我们能够说民主与科学在我们中国落地生根了吗？可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民主要科学要西方的这一切的东西，然而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要的，那就是基督教。西方一切的东西都好，只有基督教是我不要的。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思想民主与科学，思想到现代化，我们中国在追求四个现代化的时候，你要什么？ 我们会不会像8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基督教的？这是我们历史的回顾需要思想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也同样的需要再思，面对21世纪中国文化，我们只是把过去的古老的中国的文明再复兴起来，就可以面对21世纪的挑战吗？还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文化重新运动？如果是，那你我就是要担任这个角色的人。1949年对我一个从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的人来讲，那个不是我们的纪念日，但对中国人来讲，我说所有的中国人，那仍然是一个里程碑，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日子。我们今天不谈政治方面的角度，因为这个固然是一个政权的转移，但在文化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怎么说划时代的事件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各方面在有竞争的，有政治的竞争、军事的竞争、经济上的竞争，在文化上也有竞争的。文化上来讲，很简单的一句话，在中国大陆，在过去的政治运动当中，常常是很激烈的来批判我们自己中国传统的文化，甚至用非常激烈的手段要去破除中国传统文化。而在战略上，你知道一件事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当大陆在批孔的时候，台湾就开始尊孔。以前孔子也是没人管的，没人养，孔庙也没人拜的，那边一开始批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尊孔，于是孔庙开始花大钱去修理了，很废除已久的这个什么这个教师节要去这个拜孔子的这些东西，然后又恢复了。于是呢，海峡两岸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中国大陆那边比较强调的是破除传统的文化，要破四旧，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台湾呢却是以延续捍卫传统文化为己任。台湾来的人，如果你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台湾还有哪里有？香港是殖民地，中国大陆当垃圾到了，马来西亚、东南亚的华侨大致认不得几个，全世界中国人除了台湾的还有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呢？所以我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传统的文化。当然1980年代以后，从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已经很大的改变了，即便已经开始改变，比较接近了，一般的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也因此，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们、同胞们、同志们，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呢，是那种又恨又爱，又舍不得丢，可是又觉得哎呀很讨厌，这个很过时的东西。台湾来的人刚好相反，老东西还是老东西的好，要么不信教，要信教都要信佛教、道教，是自己的教。因为什么？在台湾，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爱传统。因为长久以来对这种思想的观念产生的影响，所以1949年代表一种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一种观念角度的一个分水岭，在不同的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非常不同的态度。1989年那是一个更敏感的一个事件了，因为你可以把它定位作学生民主运动，你也可以把它定位为政治动乱。同样的，我们暂且不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本身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什么？六四运动也许正如1990年12月21号刘冰燕他主编的一个叫做自由新闻导报里面有一篇文章是翻译英文的文章，他用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六四催化了中国知识分子奔向基督。如果那个标题能够代表什么的话，我是说再过70年，当我们 另外一个机会，那时候你也不在，我也不在。70年之后，我一定不在，你在吗？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哈。如果你现在20岁的话，70年之后，也许你90岁了。那个时候，当我们再来说六四的80周年纪念会怎么纪念？就跟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一样，那个政治的背景已经逐渐淡忘了，没有人再记得怎么搞出一个六四的。但是希望，是我个人私心的希望，那一个日子六四是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基督的划时代的日子。六四之后，特别在北美看得很清楚的是，有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基督教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到今天，虽然我们不能精确的统计，大概是5%到10%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信了基督。在这10年之内，如果你照这个趋势下去，20年之后、30年之后，也许有30%，也许40%，我们不知道。短短的10年之内，有5%到10%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彻底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中刚才的孙明君牧师是如此，张伯利弟兄是如此，简志明是如此，许许多多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绝大多数我敢说85%、90%都是在1990年之后基督徒。六四对于这些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看法信仰一个转捩点。当然六四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台湾的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工作，工作好好的，一切都很顺利。六四枪响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了。在北京六四事件好像一个地震，震波震到台湾，震到新竹。我那时候管理一个研究部门，为什么叫丐帮？因为我管的是研究所里面最大的一个研究组，168个人，全研究所的45%的研究人员在我一个组，我们是天下第一帮最大的一组。对，武侠小说读过的人都知道，天下第一帮就是丐帮，因此本人才被封上丐帮帮主的绰号。在那个研究单位，我工作做得也很顺利，每一年有2000万美金可以用。在台湾那个时候，2000万美金，嚯，很大了，很多钱，这么多人可以做。也是六四的事情，是神在我心中的一个震撼，也是一个挑战。事实上很奇妙的，神透过我自己所讲的道对我自己说话。我常常讲到，可是当六四那天早上，我在新竹我自己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的题目是寻找生命。我是提到说，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是为了民主，为了什么？但最主要他们是为国家找出一个出路，为他们自己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问题是，我们生在台湾，我们在新竹那个教会的里面，200-300个人当中，我们大概有40-50个博士，不是教授就是在科学园区的公司里面当高级主管的，生活很优越，一切都很好。我对弟兄姊妹发出的挑战说，如果神有一天呼召你呼召我出来侍奉神，放弃你现在的工作的话，我们愿意吗？我们肯吗？我们准备好了吗？当我8:30讲完那篇道，到9:45中间休息的时候，广会堂的赵弟兄赵伯伯就告诉我说，庄长老来看电视，今天早上我要讲到，我当然不会去看电视了。当我进到他的房间，看到电视，看到什么？就是天安门的火光、机枪、坦克车。我所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出现，在那1个多小时当中，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10点钟我要再讲第二次。同一篇道，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所预备的那篇道是神对我说的，就是我生活的无忧无虑的。虽然我常常侍奉神，但是神说，现在就是一个时刻，你愿意为我的缘故放弃这一切。当然， 经过一年的考虑、祷告、寻求、确认这是神的旨意，不是出于自己一时的冲动。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在我毕业典礼20周年纪念日，1990年6月11号，递上我的辞呈，告诉我老板说，我现在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不是换个工作，我不是换个公司，我是从此离开化工这个行业。我不再研究催化剂，神呼召我去做一个催化剂，催化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也能够认识神。所以1989年对我个人而言是有特别意义的十周年纪念。对于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来讲，那个事件也是对你我很重大的事件。我们也盼望今天在这个时候，1999年成为你一生中的一个纪念日。我们再从前瞻的角度来看，看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人很乐观，有人很悲观，有人满怀希望，觉得明天会更好。前几年到处很流行唱明天会更好，唱啊唱啊，明天好像天就亮了。也有一些人觉得明天是很可怕的，现在是 Y2K， 想都怕死了。我不知道有谁敢公元2000年1月1号去坐飞机的，哪一天都可以坐，1月1号绝对不能坐，飞机会掉下来。哎呀，未来是乐观呢是悲观呢？我们怎么看未来？你从科技方面来看，你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一样，我们可以享受科技所带来的各种的便利，各种的舒适的生活。有一次我到德国看看一个德国的皇宫，真是漂亮，非常漂亮。可是导游跟我们讲，那时候皇帝住的嘛，什么都很漂亮，那个床很漂亮，什么都很漂亮。这个导游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跟中国人有点相似，讲啊讲啊讲，就讲到皇帝怎么上厕所。哎呀，他就讲到那个时候的厕所没有抽水马桶，没有什么东西，是很麻烦的，很原始的。我们今天有最好的抽水马桶，据说日本人发明的抽水马桶还可以帮你擦屁股。哇，这是皇帝都没有的。今天的科技让我们可以享受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反讽的是什么？一种讽刺的是，也是这些科技使我们人类陷入一种更深的焦虑和危机意识的里面。譬如说电脑科技，电脑科技可以让我们传的信息又快又广又远又多，可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诡谲，就是捉摸不定。我们的信息传得很多很快，但是我们沟通的品质，我们沟通的深度，却因为我们彼此没有那种信赖，变得更肤浅，变得更虚伪，更做作。你可以在电脑的前面，你用 internet email 跟别人讲话，掏心掏肺的讲，可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他用的名字是真的吗？他讲他的故事是真的吗？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可以掏心掏肺的讲。如果你是掏心掏肺的讲，他呢照一篇小说给你讲，你吃亏上当。你永远不知道正跟你在用电子邮件在谈话的人是真的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落。虽然我们可以讲更多的话，人也越来越拥挤，可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似乎是越来越孤单的。电脑网络，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你可以在任何角落，你可以在 San Diego， 你可以找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以前从来没有，现在可以。中国人说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以前是说着讲，哪有真的回事，今天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不难，可以不必上课，坐在家里拿个博士都可以，因为有远程的教育都可以做到了。可是也就是因为电脑网络，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我要的东西，可是你不要的东西也会进来的。当你买给你女儿给你儿子买一个电脑，让他说用 internet 去查资料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查了什么资料，可能色情的来了，甚至教你怎么做炸弹的都来了。美国很多小孩子会做炸弹，为什么？ internet 教他的。前一阵 Colorado 发生的惨案，他们做炸弹怎么学来的？ Internet 学来的。 Internet 据说可以教你做原子弹，只要你能够拿到放射性元素的话，原子弹不难做。电子资讯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电子资讯带来很多的灾难，是好是坏，看你怎么去看它。生物科技的资讯同样的给我们很多新的便利，我们寿命延长了，可是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品质不一定更好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未必被提升了。今天生物科技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讨论说将来什么时候人可以复制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突破，有了复制人的技术不需要上帝了。别搞错，复制人只是复制一个你的双胞胎的弟弟妹妹，复制人还是从人做的，不能从化学物质做。我学化学的，你不要以为你从碳氢氧啊这些基本物质可以做出一个人来，复制人还只是复制人。但是问题是医学家希望复制人做什么呢？他希望复制一个人以后最大的好处是，当你的肾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要肾脏移植，找别人的肾呢，有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抗拒的问题，不 match。 如果复制人因为跟你基因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排斥，所以割他一个肾来在你身上来点没问题，肝不好割他一个肝，心不好割他一个心。说穿了，那个复制人就是你的备胎，你知道吧？车子后面那个备胎，哪一天器官不行的，割他一个过来，你割过来他还有吗？你割过来你的心有了，他没心了。你把他肝过来，你有肝他没肝了，他没心没肝的是人吗？那个复制人有灵魂吗？还只是你的一个代替品呢？所以我们可以复制人了，好像科技的进步，但人的价值却贬低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了。如果复制人是个技术，你要复制什么人呢？你要复制爱因斯坦，他很聪明，你要复制一个最漂亮的人，一个歌星也好，但不会复制你的。为什么？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你聪明比不过爱因斯坦，你漂亮比不过某某女歌星、某某男歌星，所以你是谁？你谁也不是。科技的进步使我们人的价值越来越没有。1932年，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Adolf Huxley 赫胥黎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讽刺性的小说《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好像一个科幻小说的预言一样。他预言着将来的日子，有一天人终于可以用生物技术，我们可以制造出我们所要的各种的人，定量而且定值。就是说我们不要制造太多的政治家，政治家会权力斗争的，所以不要太多，刚刚够好就好了啊！你做完该换一个做，你做的太多了都吵架，所以定量而且定值。科学家要有很聪明的脑袋，而最好他比较瘦弱一点，鱼肉书生嘛。然后呢，他做出一些军人，肌肉发达，爱国心特强，他的基因的爱国基因特大，有一个基因把他拿掉了，怕死。这军人不怕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他死不懂。哇，这种军人最好了。然后制造出很多的工人，吃苦耐劳，不怕热不怕冷，然后呢不懂得什么叫做苦，从来不要求加薪。哎呀，完美的劳动阶层，很多的工人。于是我们有一大堆的工人，一些军人，然后不要太多将军，将军太多了不行的，政治家太多不行的，然后有很多头脑很聪明的工程师，可是没有聪明到一个地步可以呼风唤雨的，呼风唤雨的都是政治家。所以定时定量的做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来，很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定量的组合，每一个人都很快乐的过日子。他们的人分为 Alpha, Beta, Gamma, Delta and Epsilon， 根据智商来分的。 Epsilon 最低的就是劳动阶层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也很快乐，他很快乐的做一个快乐的无产阶级。 Alpha 的人做政治家，他也很快乐，每个人都很快乐。所以英文的书名叫做 Brave New World， 中文把它翻译成美丽的新世界，快乐的新世界，好像每个人都很快乐。其实小说是讽刺的，这是真的快乐吗？ 那个 Epsilon 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的，他是被制造成为 Epsilon， 因此他就活在那个阶层的里面。难道这就是将来我们梦寐以求的生物科技带来的新世界？很有趣的是1930年代末期，德国希特勒开始的时候，他开始进行一种种族灭绝的运动。当然我们知道他灭绝的是犹太人，特别是主要犹太人，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把30万的精神病患送到煤气炉一样烧掉了，同性恋者十几万人被他宰掉了，这些都是劣等民族。他不是只杀犹太人，犹太人只是最突出最明显，然后也是最有政治背景，精神病患20-30万人被杀掉了，智商比较低的低能者通通也同样送到煤气房。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达到这个 Brave New World 的理想。最好的最纯种的日耳曼人就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我们期待21世纪会再来一次这种种族灭绝。你看到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物科技带给我们许多的好东西，也带来给我们许多的恐惧。现在我们有工具，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经济政治方面，经济上越来越全球化了，好像世界越来越走向地球村。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地球上虽然好像越来越全球化了，可是也越来越个体化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了。南斯拉夫解散之后，战争不断， Serb 跟 Croatia， Serb 跟这个回族的人，然后现在跟 Kosovo， 一个国家打来打去，非洲如此，欧洲如此，中国不见得能够置身事外。国家跟国家，民族跟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经济的发展好像很多富起来，很多国家富起来了，可是每个国家贫富的悬殊越来越严重了。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或难民潮。中国来说，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以来第三大移民潮。第一大移民潮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被满清人统治，所以逃往海外，东南亚华侨大部分的时候开始的。第二大移民潮，太平天国的时候，1840年、1850年，因为内战、饥荒、战争，中国人民逃亡，美国的华侨大部分都是太平天国前后来的，东南亚也是如此。第三大移民潮1980年后到现在，有100万以上的中国人合法的、非法的到世界各地。有些人说的对，只要有阳光所照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只要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哭泣。我在各地各方有机会到英国的移民局拘留所，到美国 San Diego 这边的移民局拘留所，看过许多漂洋过海的难民。菲律宾有50万到100万的女佣在世界各地，单单台湾就超过10万菲律宾女佣，在香港大概有15万到20万的菲律宾女佣，在沙特阿拉伯大概有另外5万到10万的菲律宾女佣。菲律宾的女佣成为菲律宾人的代名词。各样的劳工，泰国的劳工、印尼的劳工，在世界各地，因为经济越来越悬殊了，所以一方面好像全世界越来越统一，事实上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个别的冲突越来越多，战争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要问历史教会我们什么，有人说的对，我们人类从历史中所学会的教训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对，历史一再的重演，明天会更好吗？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透视的话，在圣经当中很多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高瞻远瞩，他们好像自称为在夜间守更的、守望的人，他们用敏锐的观察力，圣灵在他们心中的感动和带领，他们有个警醒的态度，他们随时在注意时代的变化，他们有一种属灵的透视 spiritual insight 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时代的这个变换当中看见许多神的手、神的轨迹、神的计划。在这一切 纷纷乱乱的当中，除非你从神的角度去透视的话，你永远不能理解到底未来的世界是好是不好，怎么样情况是好，怎么样情况是不好呢？先知以赛亚是纪元前700多年前的一位先知，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时有人问他，他说：“有人声从西耳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这什么样的情形呢？这所指的是一种黑暗跟光明交织的时代，是个早晨跟黑夜同时出现的一个时代。好像英国的作家狄更斯，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在那本有名的巨著前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那是一个形势大好的时机，也是一个形势大坏的时机，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是一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的面前似乎万事俱备，但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起迈向天堂，但其实我们又好像完全朝反方向直奔而去。前面是什么？好像看见的是希望，看见的是失望，好像看见的是光明，又看见的是黑暗。这种两极化的情形使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看未来，怎么去掌握这个时代的一个动向。比以赛亚略微早一点点的另外一位先知叫做以西结，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在你们的 handout 里面是有。他这段话是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他说要我们要归向耶和华。的确，在这个黑暗跟光明交织的时代，我们需要转向这位神。为什么我们需要转向这位神呢？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大海上，当一个船只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说靠着灯塔来给我们方向。可真正在大风大浪、乌云密布的时候，你看不见。现在的科技已经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航行呢？你不是靠灯塔，大部分今天所有海边的灯塔都已经熄灯了。前一阵子我去 Halifax， 那是这个加拿大最东边的地方，那边有很多很有名的灯塔，现在没有一个灯塔有人了，没有一个灯塔灯还亮，不需要灯塔。他们靠的是什么？人造卫星。如果天气好，你就看星星。为什么？那是一个更高的、更准确的，用卫星来帮我们定位，不是靠灯塔。今天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一个时代，你要靠什么来认识这个时代？靠什么决定人生的前途呢？不是一些人的智慧、一些人的话语可以帮助，所以好像灯塔一样，灯塔是没有用。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更高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去认识那位神。在启示录22章16节，耶稣曾经自称：“我就是那明亮的晨星。”所以以西结说什么？当他出现的时候，却如晨光。神出现的时候像晨光，耶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当晨星出现的时候，是在墨黑的夜晚的里面，最后的一颗星。最亮的一颗星，带给我们希望，同时也在整个黑暗的世代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光明。 使所有的人在我们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力量，得到一个希望，得到一个勇气。在过去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对这位神隐隐约约的有些认识，可是现在好像他慢慢的淡化了，遥远了，消失了。所以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在谈，我们需要认识，重新认识这位神，我们也需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们的自我，透过神来认识你的自我，你才能够真正掌握你自己。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这个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这一切整个的核心在于认识耶和华。所以先知何西阿一再的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说，来吧，现在就是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归向耶和华。虽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好像遭遇到许多的事情，好像我们被打伤，好像我们被撕裂，但如今他要医治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来，他要使我们苏醒过来。但是我们需要追求认识他。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正如刚才孙明君牧师所说的，你不管什么原因来到这里，在神看来没有一个是偶然的，神在你身上有个计划。1999年可以成为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捩点，不管是从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转向基督，或者是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在你一生当中，我们盼望这几天神对你说话，使你知道在你未来的一生中，你如何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为主而活。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有千千百百的理由和借口，我们不愿意去探索有关于宗教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认真的来思想人生中最重要的信仰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太多的事情很重要了，我的考试，我的学业，我的生活，我的居留，一切的事情都很迫切，信仰的事情死了以后再管，或者说快死以前再来解决就好了。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关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问题，我们一直把这个重要的问题放在最后。1999年有另外一个纪念日，不多的人知道它，不过最近因为那个电影，很多人再一次有一个热潮，铁达尼号。铁达尼号是85年前1914年的时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铁达尼号在大西洋上航行，几英里之外有另外一条小货轮 California， 一个小货轮在它的旁边。California 上面的一个电报员发了一通电报给铁达尼号的报务员，他的电报是这样说， Oh man, oh man, the iceberg is coming， 老兄老兄，冰山来了。铁达尼号的报务员立刻回了封电报， Shut up, shut up, I'm busy， 闭嘴闭嘴，我忙着呢。这通电报回去以后，一个小时，铁达尼号就撞上了冰箱、冰山。两小时之后，铁达尼号号称不沉的铁达尼号就沉在大西洋的海中，1300多个人死在那里。当我有机会去 Halifax， 那边有一个坟场，安葬了100多个铁达尼号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当铁达尼号的电影开始演出的时候，这个坟地特别做了一个很大的牌子， Titanic is here， 因为人人都要 Halifax， 就是看墓，看这些死掉的人。可是这么大的坟场哪里是 安葬这些铁达尼号的殉难者的呢？有太多人去问，挂一个牌子， Titanic is here。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为你的生命，你自己就像一个永远不会沉的铁达尼号，你对你自己有十足的信心，我一切靠自己。我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今天到了美国也是如此，没有谁帮我，我自己努力的， 所以将来也是如此。你以为你的生命像那个永远不会沉的铁达尼号吗？你知道你的人生方向往哪里去吗？你有没有看见正飘过来的那个冰山呢？要到有一天，当你还在对别人说 shut up shut up I'm busy 的时候，突然间就撞上了一个冰山，你的人生一夜之间就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1999年的未来可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但也可以是立刻的未来，就在你的眼前。你周围许多的事情在发生，从大的来看，从小的来看，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时代的变化，不要忽略在你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免得我们这个人回不到。方立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正在写历史。是的，我们正在写历史，只是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历史。在你人生的历史上，1999年你要写下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洪流的里面，很多的人是随波逐流的，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你也可以写历史，你可以选择靠主的恩典，因着主的帮助，我们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改变时代人。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这个选择。今天1999年这个划时代的聚会，我们盼望是你人生历史的转捩点，使你能够从今天开始迎接基督，迈向未来，进入两天。我们祈祷。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是你特别的恩典，你把我们众人从各地各方召聚来到这里。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个特别的聚会当中，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有机会来再一次听到福音。我们恳求你自己圣灵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感动也能够开他们的心，好让我们当中所有在慕道寻求真理的朋友们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来认识真理，认识神。因为的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出现却如像晨光一样。主求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许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同样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你要辅导我们为你做什么，让这一年1999年是我们生命中划时代的一年。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中承受你的祝福。垂听我们众人从心里发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